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干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阿们。大卫是扫罗王忠心的臣仆，也是战场上英勇的 将领。此外，他还是扫罗王的女婿，但扫罗王却只将大卫视为政敌，认为只有除掉大卫，自己的长子约拿丹才能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因此大卫只能躲避扫罗王的追杀，在各处旷野不同山洞间辗转流离，居无定所，四处谋生。那时有400名受压迫的人，被债务所困的人，以及遭遇冤屈蒙受不公的人，纷纷前来投奔大卫。即便大卫自身尚且难保，他还是将所有人都收留了下来。前来投奔大卫的人不断增多，没过多久，跟随他的人就达到了600之众。他们在大卫逃亡时相伴左右，在他登基为王的时候也不离不弃，在他执掌王权后依旧跟随身旁。撒母耳记下23章记载了37位勇士。37位勇士的事迹，他们在大卫登上以色列王位的过程中屡立战功，在大卫治理以色列期间也始终忠心耿耿。经文特别讲述了其中最为杰出的3位勇士。第一位是约瑟巴示别，他是3位勇士中的首领，更是勇士中的佼佼者，曾单次击杀800名敌军。我们常用一当百形容人英勇无比，意思是一个人足以抵挡100人。而约瑟巴示别却堪称一当800。第二位是以利亚撒，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交战的时候，以色列军队全线撤退，唯有以利亚撒始终坚守不肯后退。他竭尽全力奋勇厮杀，直至手都紧紧贴在刀把上无法松开。神也借此将极大的胜利赐给了以色列。第三位是撒玛，大卫的第三位哥哥也叫撒玛，两人属于同名。当初非利士人前来抢夺以色列人辛苦耕种的收成，众人因惧怕纷纷逃散，唯有撒玛独自站在田间坚守阵地，守护田地并击退了非利士人。神已将辉煌的胜利赐给了他。这三位勇士之所以能成为大卫坚定不移的追随者，源于一件意义重大的往事。那时大卫尚未登上王位，依旧为躲避扫罗王的追杀而四处流亡。他以亚多兰洞为藏身的据点，正值收割的时节，非利士军队为掠夺粮食大举入侵以色列地。他们在利法因谷安营扎寨，还派兵驻守在大卫的伯利恒。 三位勇士前往亚多兰洞拜见大卫的时候，大卫忽然满心渴望想要喝到故乡那口井里的水。当时正值以色列的收割的季节，也是旱季的末尾，水源本就十分稀缺。于是大卫感慨道：谁能去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来给我喝呢？根据圣经考古学者的研究，大卫驻扎的亚杜兰附近水质并不好，但伯利恒城门旁的那口深井却能涌出清澈又冰凉的活水。大卫自幼在伯利恒长大，正是喝着这口井的水长大的。然而要取回这水绝非易事。伯利恒位于亚杜兰东北方向，距离足足有20公里，更何况那时非利士人的军队正驻扎在伯利恒城内。可大卫的话音刚落，这三位勇士约瑟、巴士别、以利亚撒和撒玛便立刻动身前往伯利恒为大卫取水。他们需要往返奔波40公里，还要冲破敌军的防线，从井里打上水后又得再次杀出敌营，最终才能将那井水带到大卫面前。他们恭敬地把水呈给大卫，但大卫接过水后所做出的举动令人出人意料。撒母耳记下23章16到17节，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大卫因怀念往昔故乡，思念故乡，才说出想喝那井水的心愿。可当他看到三位勇士打来的水的时候，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喝下。这水绝非普通的井水，而是三位勇士用性命换来的心血。事实上，三位勇士为取回这水，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于是大卫将这水浇奠在耶和华面前。原本向神献祭的时候，将酒浇在燃烧的祭物之上，便是浇奠祭。大卫认定这三位勇士冒死取回的伯利恒井水，早已不是寻常的水，而是献给神的浇奠之礼。他也深深明白勇士们这番举动，表面上是为自己作为领袖，本质上却是向着神所献上的忠诚与敬拜。三位勇士往返奔波40公里，还冲破敌营重重险阻，最终取回井水。看似是单单为大卫所做，但大卫却将这份行为升华，使之成为在神面前且侍奉神的美好见证。这也正是今日的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在世间行事为人，即便看似向人所做，却都当存着向主而行、为主而做的心。以弗所书6章5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他们肉体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被那一切使人虚度光阴的事情，不醉酒。不被那些虚度光阴的事情所困，不醉酒。反倒在日常生活中被圣灵充满的人，必会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活出彼此顺服的生命。而实际彼此顺服的首要场所便是家庭，做丈夫的 要爱自己的妻子，做妻子的要敬重自己的丈夫，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总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就是彼此顺服的生命的样式。被圣灵充满的人，在家庭之外，第二个实践彼此顺服的地方就是职场。经文里说，仆人要凡事听从自己的主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属于奴隶阶层。苏格兰的圣经学者威廉·巴克利认为，当时罗马帝国的奴隶数量约有6000万。虽然没有留存下罗马帝国当时的人口普查数据，无法得知确切的人口总数，但据推算，公元一至二世纪时，罗马帝国的总人口大约在6000万至7000万之间。如此算来，奴隶的总量约为2000万至2500万，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奴隶在法律上被视为主人的财产，不具备人格的权利，社会身份处于最低层，但他们却是经济活动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核心劳动力。他们从事农业、矿业、行政、医疗等各类工作，甚至有人在皇室中任职。此外，不少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奴隶会获得释放，成为自由民，还有些人被主人收为养子。这类事情也并不罕见，因此我要说明经文里所提到的仆人，与其对应为现在意义上的奴隶，不如理解为受雇者或者职场人，这样更为贴切。在以弗所教会中，有一些原本属于罗马帝国奴隶阶层的人，他们信了主，成为了基督徒。经文劝勉他们要凭着诚实的心，一心一意地听从自己的主人，如同听从基督一般。这绝不是因为主人与基督拥有同等的地位。无论身为奴隶或是自由人，我们生命与信仰的终极目标永远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尽管如此，经文仍教导我们要顺服主人，这是因为一个真正顺服主的人，也必然会在自己的岗位上顺服应当顺服的人。在初信栽培课程中，我们曾用不同的词汇来解释信仰，其中一个关键词就是顺服。没有顺服的信仰，绝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信仰。而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顺服的是什么？顺服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宣称相信神，本质上就是要顺服他的话语。如果我们口称信神，却整整一周连一节经文都不读，也不听到，那么我们又怎能真正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呢？倘若一个人既不读神的话语，也不默想话语，却还说自己信神，那么他不是相信神，而是把自己的想法、欲望、自己的私心和自己的期待投射给神，相当于相信了一个由自己所塑造出来的虚幻的神。第二是顺服所处的境遇。约朔曾遭受冤屈，先是被卖为奴，后来又含冤入狱，但他从未妄想逃离， 只是在神所安排的境遇中尽忠职守。正因为如此，多年之后，他成为了以色列子孙得以走出埃及、走向新生的关键。摩西在米甸的旷野度过了40年牧羊的生活。正因如此，当神呼召他时，他才能够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大卫为躲避扫罗王的追杀，在流亡中度过了10多年的岁月。他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顺服神的安排，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被神塑造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一位有信心的君王。保罗身上有一根刺，这顽疾长期困扰着他，对他的事工造成了不小的障碍。为此，他曾3次恳切地祈求神，希望神能将这根刺除去，但神却没有应允。于是保罗坦然接受了这样的情况。也正因如此，他最终成为了一位更配得上使徒身份的使者，成为了神手中更合神心意的器皿。仆人之所以要凭着诚实的心听从主人，如同侍奉基督一般，是因为神完全知晓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神既是创造我们的主，也是带领我们一生的主。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当下所处的境遇，以及未来要走的方向，他都一清二楚。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当下的生活与岗位上甘心顺服，活出信仰的见证。第6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基督徒在生活的岗位上最不可做的事，就是只做给人看。英文圣经中将这种行为称为 eye service， 是指用动听的言语去迎合讨好。那么 eye service 就是指做出体面好看的表面功夫，在人眼前装出殷勤的样子来博取欢心。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这是一个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第二人的位分，是蒙神特别恩典的位置。但扫罗王却始终过着背离神的生活，所行的一切都与神的旨意相去甚远。神曾吩咐扫罗王要将亚玛利人所拥有的一切进行毁灭，然而扫罗王却并没有遵行。他是这样做的，撒母耳记上15章9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从表面上看，以色列人大胜亚玛利人，但扫罗王却和百姓一起把一切肥美的牛羊都留了下来，只将那些看起来不怎么样、毫无价值的东西进行毁灭。尤其严重的是，他竟然留下了亚玛利王的性命。这其实和没有执行毁灭的命令没有两样，因为擒获的敌国君王在他看来正是向百姓炫耀自己攻击的最佳战利品。扫罗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错误地认为，既然能在人面前做表面功夫、装装样子 eye service， 那么在神面前也可以如此敷衍了事。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自己做得极好，甚至为自己立碑记功。神看到扫罗王的所作所为，便说后悔立扫罗为王了。 这并不是说神看错了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是表明扫罗所做的、所过的生活完全与神的旨意背道而驰，这让神心中充满了忧伤。于是神拣选了将要继承扫罗王位的人，他对先知撒母耳说，我已经选定了一位君王，并吩咐他前往伯利恒，到耶西的家中为神所拣选的人施膏油礼。先知撒母耳便动身前往耶西的家，当他第一眼看到耶西的长子的时候，见他容貌俊美，仪表堂堂，便不禁赞叹道，撒母耳记上16:6，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以利亚的外貌或许十分出众，再加上当时社会盛行长子优先的观念，身为长子的以利亚看起来无疑是王位的最佳人选。这就好比我们初次与人相识的时候，起初或许并未有太多的好感，但若是得知对方毕业于名校，从事体面的专业工作，或是能力出众，成就斐然，便会莫名觉得此人格外优秀。当时大家对以利亚的印象正是如此，但实际上以利亚的性格充满挑剔与负面的倾向。当年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交战的时候，也就是哥利亚出战的那场战役，以色列的士兵并无国家发放的粮饷，一切粮草都需自行筹备。于是父亲耶西便派小儿子大卫前往战场，给在军中的长子、次子和三子送去补给。以利亚看见弟弟大卫与旁人说话，便怒气冲冲地斥责，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他本该感谢弟弟远道而来送来食物，也该体谅他一路奔波的辛苦，可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大发雷霆，实在没有做兄长的样子。尽管撒母耳先知和众人见到以利亚时都赞叹不已，神却摇了摇头，对撒母耳说，撒母耳记上16:7，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说不要看人的外貌和身材，要知道扫罗王原本就是容貌俊美，身材高大，比众人高出一个头。神说不要看外貌，意思是说神不再需要另一个像扫罗那样只注重外表的王。人是看人的外貌，而神却查看人的内心。这也就是说，人往往会看重那些只做表面功夫、讨人欢喜的人，但神所寻找的却是那些从内心深处真诚侍奉他的人。正因如此，经文第6教导我们，不要只做表面功夫、讨人的喜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可表里不一，不要把心思都用在观察主人的脸色、揣摩他人的心意上，而要将心思专注于自己当尽的本分。作为基督徒，我们绝不能做这样的人，只留意主人是否在看着自己，没人监督时就敷衍了事、偷工减料，有人看着时就装作殷勤努力，看似忠心耿耿。真正的基督徒无论何时何地，都会顺服所处的环境，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不仅在众人面前要真诚，独自一人祷告的时候更要真心实意， 这样我们的祷告生命才能够不断晋升。我们服侍他人的时候，也当只在意神的眼光，而不是人的评价。唯有如此，我们的生命与信仰才能够走向成熟。凡行事为人都在乎神的看法的人，必能经历神所赐的安慰、鼓励与喜乐。我们与神之间的相交是一份只属于神与自己之间信仰深处的秘密，这份秘密的连结能让我们活出更像基督的生命。六章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甘心这个词，英文圣经里有多种译法，比如全心的、满怀热忱，但它的字面本意是带着善意。很久以前，我听一位经营公司的人讲起过他信基督教的缘由。事情是这样的，他原本并不信耶稣，还说自己特别讨厌信耶稣的人。有员工在教堂举行婚礼，他虽然去参加，却因为不爱听牧师的证婚致辞，连喜酒都没吃就先走了。他曾直言，在他看来，世上最让人看不惯的事情，就是男人手里拿着圣经走来走去。公司里有位信耶稣的女员工，她平日里没少刁难她，就连本该给她涨的薪水也一直拖着没涨。可有一天，这位员工对她说：“社长，昨天我在教堂里为社长祷告了呢。”这句话让他大受震动，他心里琢磨着，我平时那样为难他，该给他涨工资也没涨，他居然还为我祷告。从那一刻起，他的心结就慢慢解开，后来也开始信仰基督教了。这位女员工并不是被强迫才去祷告的，而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带着善意，真心实意地为自己公司的老板祷告。而他的这份祷告最终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2024年，教会举办成年教区联合夏季的退休会，我们一起查考了罗马书。罗马书不仅是书信体圣经中篇幅最长的一卷，共16章，也是对我们所信的信仰核心内容阐述的最为系统的一卷书。当时我们着重分析了前1至8章的内容，而今年的退休会，我们会先回顾之前的内容，再继续查考9至16章。使徒保罗虽然写下了罗马书这卷堪称基督教核心教义的精华，也被称为保罗的福音的书卷，并将其送往罗马教会，但罗马教会本身并不是保罗建立的。即便如此，保罗与罗马教会里的许多信徒之间早已建立起深厚的信仰情谊。作为全书最后一卷的第16章，内容通篇都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以及哥林多教会众信徒的问候。这一章里一共提及了37位信徒的名字，其中一部分人名及相关记载如下。罗马书16章3到10节，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镜像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与保罗从事相同的行业，制作帐篷，夫妻二人一同尽心献身于主的事工，他们的家就是教会。许多人都曾出入这个家，因为这对夫妇始终以服侍众人的方式来侍奉他们所信的主。罗马书16章6节到12节，又问玛利亚安，她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为主劳苦的土菲拿士和土富萨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 比西士安。我们并不清楚玛利亚、土费拿氏、土夫萨氏、比西士究竟是怎样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在主里多受劳苦。我们无从知晓他们在教会中具体服侍何事，服侍何人。然而他们一切的劳苦与服侍都是在主里面所行的。他们虽服侍了眼前的事、眼前的人，实则是在服侍主自己。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记载了三个比喻：十个童女迎接新郎的比喻，按才干受托的比喻，以及绵羊与山羊的比喻。经文中讲到，到了末日，王要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王又向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时，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向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在左边的人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做客旅，赤身露体，病了，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右边的人是将自己的生命以及身边的人都当作是向主所行的，而左边的人却没有将自己的生命与身边的人以侍奉主的心来对待。我们的生命与信仰也是如此，面对所处的环境、所遇见的人，我们既可以当作是向主而行，也可能行事为人如同背离主一般。当我们以侍奉主的心来面对一切环境与众人，就是将信仰融入生活，让生活成为敬拜，也是扎根于信仰本源的生命样式。透过这样的生命，我们的家庭、职场以及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将经历更新与改变，而由这样的人所组成的教会也必分别为圣，归给主用。为了让我们都能够以侍奉主的心去面对所处的环境与所遇见的人，让我们放下一切自我与残累，谦卑前行。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忠心地活出这样的生命，那么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蒙召的子民所聚集的地方，必将成为主所使用的忠实的器皿，为韩国教会迈向两百年成为合神心意的铺路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年大卫在亚杜兰的洞里渴望喝到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要 取来那些水，不仅路途遥远，还必须冲破敌人的营垒，但三位勇士毫不迟疑，冒险将水 取来递给大卫。大卫却深知这水绝非普通的水，而是如同这三位勇士的性命一般宝贵。于是他将这水如同祭物一般垫在耶和华面前。求主使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是为了自己或是他人的眼光，而是单单向着你，归于你。 天父，你不仅创造了我们，也一路引领我们的生命，求你使我们如同历代无数信心的伟人一样，不但立志遵行你的话语，更能在所处的各样环境中切实地顺服你的旨意，借此使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成为见证你主权的器皿，也成为彰显你作为的工具。无论你托付我们的是什么事，无论我们扮演怎样的角色，求主保守我们不做口是心非的服事，也不做只做表面功夫敷衍了事的人，而是存着全心如同服事主一般去行事。即使我们凭着善意所行的一切不被人知晓，也求你叫我们不因此灰心失望，单单仰望那鉴察一切甚至我们内心的主。愿我们将所受托付的事情都当作是向你所行的，如此活出礼拜生活化，信仰生活礼拜化。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